好，大家早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改变心中，你心中的画面，让你梦想成真。神给人类创造了两种思维方式，一种叫逻辑思维，一种叫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属于理性的思维，就是我们使用分析推理的能力，叫逻辑思维。那么另一种形象思维呢，属于感性思维，就是形成一个画面感，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一个画面感。那我们平常呢，工作、生活、习惯经常使用这个逻辑思维，我们认为逻辑思维很重要，但是神其实是主要是使用这个形象思维来教导我们。也就是说，神常常通过图像、图画来教导神的子民。比如说我们看圣经的经文，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谢谢。诗篇你看这一篇就讲到用把我们的生命比作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看这节经文是不是给你一个画面感？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树，神告诉我们你要栽在溪水旁，而且是许多的溪水。无论天气多么的干旱，你都被溪水供应着。然后呢，你这棵树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不是给你个画面感，很形象？你的叶子就会是翠绿的，就会是青翠的，这个代表你的健康，你的身体是非常的健康的。而且按时候结果子，一棵充满硕果累累的果树，是不是有一个画面感就出来了？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好，帮我念一下。
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谢谢。你看这节经文是不是这段葡萄树和枝子，是不是给我们了一个画面感？我希望每个人现在就是心中你开始形成一个画面感。主耶稣他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子，我们要常与这个树连结。然后呢，我们就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枝子。你能不能想象出你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葡萄枝子你能不能想象到你这个葡萄枝子，它是从葡萄树来汲取营养、生命力，活得非常的旺盛，硕果累累的生命，是不是你经常你能想象出这个画面？那我通常在我的讲道的时候，我会使用很多的画面给大家，但是今天我没有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想激发每个人自己的画面感，激发你的想象力，每个人心中会有自己不同的画面出来今天我们要激发那个想象力出来。想象力呢，因为想象力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被誉为拥有全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他认为逻辑能带你从 A 走到 B， 但是想象力 却能带给你通往无限的能力。在他的眼中，逻辑只是思考的工具，但是想象力才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科学家发现，创新光靠逻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源泉，它不受限于你现有的知识和方法，能够带下突破。好，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圣经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想象力的呢？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谢谢。我们常常这节经文非常熟悉啊，我们这个说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每个人都期待有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如何运作的呢？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叫 photizo 是一个动词，叫点亮，点亮。那么这个词它衍生出英文的 photo， 就是照片。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是什么？你的心有眼睛是什么？指的就是想象力。那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只要点燃你的想象力，点亮你心中的眼睛，点亮你心中的想象力，让你看见一幅信心的画面。这是神想要让你看到的画面。比如说圣经中神对我们说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谢谢。这节经文现在来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点亮你的想象力。你能不能有一幅画面？我们是小羊，而神是牧者，是那个牧羊人。他领我们，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想象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青翠的草地上，而且呢有可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的身边有水，清澈的小溪，你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现在你的心中是不是有一幅画面，是具有松弛感的画面，非常的放松？神给了你这样一幅画面，你要把它想象出来。主，你有主是你的牧者，你不会缺乏。青草地、小溪代表着你所需要的，你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主都为你预备好了。你只管安歇，你只管跟随你的牧人，躺卧。 你能不能想象出一幅安息的图画？如果你能想象出，你心里的眼睛已经被点亮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诗篇91篇。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谢谢。这两节经文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脱离我们啊，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的网罗啊，现在这个诈骗，很多诈骗电话哈、啊，网络骗子哈。啊，但是神说他要救我们，你不用害怕，他会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即使再有病毒，新的病毒，很强的病毒出现，你都不用害怕。神说他救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他要用自己的翎毛来遮盖你。我们来想象，我们就是那个小鸟，然后主就是这个，我们躲避在主的翎毛下面，主的翅膀底下啊，他的诚实的意思就是信实，主的信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拥有主的盾牌，主的盾牌一直在保护我们，环绕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中又出现了画面？神就是通过画面啊，来这个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能力。那么画面在神的眼中，为什么神要通过这个画面感来教导我们？因为这个画面感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创世纪6章5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谢谢。思想这个词，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思想这个词其实就是希伯来文叫 yesir 名词，它是个名词，叫想象啊，想象的希伯来原文叫 yesir 名词形式。那么我们再看下一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谢谢。这里讲到神创造，神的创造，神造人的时候呢，造人，造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yesar， 其实是同一个字，它是动词，是 yesar 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动词叫什么呢？创造，塑造。这说明什么？说明想象力与创造有关，说明想象力是具有创造力的。你心中能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就能变成什么样的现实。那科学家发现，想象力是人内在创造力的发动机。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之前，他并没有精密的仪器，也没有团队来做实验，为他做实验。但是他说，当他闭上眼睛，他想象自己骑在一束光上奔跑。正是爱因斯坦这个大胆的想象，成为后来改变整个物理 改变整个物理学世界的起点。所以呢，想象力是它是创造力的源泉。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两双眼睛，一双是我们的肉眼。我们肉眼往往看什么呢？我们肉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缺乏。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环境不可能再得到改善了，我的疾病没有办法得医治了。当你不断地用肉眼去看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中就会有这些想法。那么你的常识和你的理性会成为你自我设限的监狱，他们就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围墙，将你牢牢地困在你的环境里，使你失去信心，陷入忧虑。但是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能看到神的应许。当你心里的眼睛看到神的话语，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的祝福的时候，能够帮你拆掉这一道道现实的围墙，让你走出一个全新的路径，用信心为你的人生重新编写剧本。所以我们现在要使用信心的眼睛来激发你的信心，使神迹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点燃你的想象力，点燃你这双心里的眼睛。那怎么样去点亮你心里的眼睛呢？首先就是要保守你的肉眼，不要乱看。你每天在看什么？是看你的问题，你家人的问题，那么忧虑就会占据你的心。你在看负面的新闻，那么恐惧就会钻进你的心里。撒旦知道你心里的画面是具有爆发力的，所以撒旦一直要来玷污你心里的画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写的，马太福音5:28。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谢谢。我们看啊，这节经文讲到心里已经，凡看见妇女动淫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么他的心里的犯罪是来自逻辑推理吗？不是，是来自他的想象力。所以撒旦借着污秽的画面让人陷到罪中，他要来玷污你心里的画面，他要来玷污你的想象力。那撒旦通过什么去玷污我们心中的画面呢？首先就是通过五官，撒旦是通过五官，你的五官首先是通过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眼睛所看到的就直接会进入你的心里。撒旦他会通过你所看到的手机上的负面的新闻，让忧虑进到你的心里。他会通过恐怖的电影，让恐惧进入你的心里。他会通过色情的视频，让淫乱的图片进入到你的心里。所以首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要乱看，这样才能保守到我们的心。 我记得许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他向我讲述了他曾经的车祸的经历。当时由于他坐在车上，由于司机的失误，那么他险些丧生，但是路上的一个小男孩当场就被撞死了。当他给我讲完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心中的画面就被污染了。因为由于我自己父亲过早的去世，所以我从小就对生命有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当我听到了他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他的这个经历啊，不幸的遭遇以后，我心里的这个画面就被污染了，以至于我三天躺在床上动不了，我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的心被污染了。撒旦就是这样，要通过我们的五官来玷污我们的心。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充满了恐惧，被撒旦所占据了，以至于我三天躺在床上动不了，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要乱看。要多看什么呢？多看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能保守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心中的画面。神通过圣经来洁净我们心中的画面。好，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神是如何改变亚伯拉罕心中的那个画面的。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五章二节。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谢谢。虽然在之前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我将赐给你很多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的眼睛依然在看着现实世界，他依然认为我不会有儿子，因为我的年龄太大，因为他的理性他无法带下一个突破，他无法点亮他心中的那双眼睛。那么神怎么做呢？来，我们来看下一节。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谢谢。好，你看啊，神如何跟他说？神说，亚伯拉罕，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是不是给他一个画面感，让他去仰望星空？每当亚伯拉罕去仰望星空的时候，他看到天上无数的星星在闪光的时候，他就想象，他就看到，仿佛看到他的后裔，他的孩子，子子孙孙啊，这个数不过来。所以神在做什么事情？神要给他一个画面感，神要点燃他心中的眼睛，谁让他心中有一个信心的图画，要看到美好的愿景，要看到神给他的应许，在心中要形成一个积极的正确的画面。那个时候神有没有给亚伯拉罕改名字呢？没有哈，那时候叫亚伯兰，后面才改名字。那为什么在改名字之前神要先给他一个画面呢？为什么神要改变他亚伯拉罕内心的画面呢？因为 神知道在神迹发生之前，首先要改变他的心。神一直在训练亚伯拉罕，要心中形成一个信心的图像。当你的心一直充满了一个信心的图像的时候，你才能改变你口中的话语，你才能改变你的名字。神是在多少年后才改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呢？15年后。也就是说，在15年当中，亚伯拉罕一直在学习仰望星空，一直在学习点亮他的想象力，看到这个信心中的画面，信心的这个图画。那么15年之后，当这个信心的画面充满在亚伯拉罕的心中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改变他的话语了，他就可以开称自己为多国之父了。然后他的太太萨拉就怀上了孩子。那么今天圣经也要，神也要通过圣经来改变我们心中的画面。当你看自己很软弱、很败坏的时候，你要看到哥罗西书一章22节讲的是什么？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对，就是神，当你看自己很软弱、很败坏、很自责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污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怎么又失败了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来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今天你的真正的身份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是无可责备的。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不是因为你的学历高，不是因为你的成就卓越，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受死，他洗净了你所有的罪债，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洁净了你所有的罪。所以今天你真正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无可责备的。所以你心中要点亮一个圣洁的画面，看自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披着耶稣公义外袍的。我们要用圣经，要用神的话语来洁净你心中的画面。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好，这里也告诉我们，神会通过异梦、异象来给我们画面感，借着异梦、异象中的画面对你来说话。啊，有的人他有这个看过异象的恩赐，那很多人也有做过异梦哈。这个神也借着这个异梦异象中的画面感对我们说话。我记得在疫情期间，2021年年初，神在梦中给我了一个启示，就是关于如何攻克新冠病毒的启示。在我的梦中，我看到了有许多神的话语，一节一节的经文。比如说，因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比如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比如说， 我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一节一节的经文，我又看到了，在梦中我同时又看到了新冠病毒不同的毒株，而且这个每一节经文就直击一个毒株，每一节圣经的经文都直击一个新冠病毒的毒株。神通过这个画面告诉我，原来你克服这个啊世界这个最新的难题，这个灾难就是这么容易，通过神的话语，因为神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通过神的话语就可以击败新冠病毒，就是这么容易。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注目神的话语。这我讲到的这个异梦啊，这个异梦的这个异梦的这个神是通过异梦来向我们说话的。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去操练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点亮你想象力，点燃你的想象力，让圣灵在你心中的画布上来描绘图像，描绘出信心的画面，描绘出你期待的愿景。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要心中要产生一个画面感。比如说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神如同那个太阳，我们如同向日葵，太阳呢它一直在散发着光和热，而神呢它就像太阳一样在散发着神的爱。那我们呢就像向日葵一样，你看向日葵它的脸永远是面朝太阳的，它在做什么呢？它在领受太阳的光能和热能。那我们呢，我们就是一直要领受神的爱，神的能力。所以当你听到这段讲道的时候，你心里就要形成一个画面感，这样就能形成改变你的现实，改变你的生命。那这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哈，你也要形成一个画面感。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诗篇128篇1到3节。
敬畏耶和华，遵行他旨意的人有福了。你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祝福，行事亨通。你妻子在家中生养众多，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桌子周围坐满了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树苗。
谢谢。这一段经文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有关他家庭，神给了我们一幅家庭的图画，说这个你能够，这个男人要想能够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行事亨通，就是说你工作，男人在工作中没有白费力气，没有徒劳，而是你享受到你工作的成果。然后呢你行事亨通，做事很顺利。那么妻子是什么呢？妻子在家中生养众多，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想象妻子，做妻子的就是结实累累的葡萄树，生养众多。那么你的儿女是什么样子呢？你的儿女呢是在你做 坐着周围围绕着你的桌子，围满了你的桌子，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树苗。为什么说叫橄榄树苗呢？橄榄树啊，我们讲到橄榄油，橄榄油代表什么呢？圣灵，圣灵的恩膏。也就是说，你的孩子们是被圣灵所恩膏的，你的孩子们是被圣灵所膏抹的，你的孩子们的心已经被圣灵所带领了，所触动了，他们是蒙福的。你不需要担心他们被一些坏朋友带走啊，他们会围绕着你，围绕着你的桌子啊，他们能够，他们的眼睛是被圣灵所膏抹的，他们的耳朵被圣灵所膏抹，他们的心被圣灵充满，他们充满了智慧。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给你描绘出来一幅你家庭的图画。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去想象，想象出这个美好的画面。当你想象，持续的想象，当你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画面，充满了信心的图画的时候，这个图画将形成现实。当你在生活中你感觉到危险的时候，那么你心中就要想到挪亚方舟。你要想到这个挪亚方舟这个图画，你是待在方舟里的，你是被保护的。方舟它预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你是被耶稣基督所保护的，你不用担心你的环境遇到危险。当你在生活中看到你的身体的症状的时候，你心中应该形成什么样的画面呢？你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鞭打的画面。因主所受的鞭伤，你的疾病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你要想象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已经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而耶稣的健康已经转移到你的身上，因为十字架上有一个伟大的转移。当你感觉你压力很大，生活重担压着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的心中要生成一个画面，就是你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的冠冕，他为你承担了你头脑中的重担压力的咒诅，他已经挪去了你所有的重担和压力。所以今天你心中应该是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因为耶稣为你承担了你重担的咒诅，生活对你应该是享受的。当你持续的这样想象，心中持续充满这样信心的画面的时候，你的生活环境就开始发生改变，你就会梦想成真。如果你是苦于一直找不到一个生命的伴侣，找不到合适的人生伴侣的时候，你心中要点燃那个画面，就是你看到耶稣他被孤单地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承担了孤单的咒诅。所以今生你不需要孤单，你要想象你已经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伴侣了，你已经拥有幸福的家庭了。当你心中不断地充满这个你所期待的画面的时候，你的环境就开始发生改变。我记得当年我儿子十岁的时候被诊断出就是当时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的时候，医生说他不能被碰撞，因为他会有生命危险。然而 那年刚好学校开始带他们去营会，去参加营会，也就是去参加周边郊区啊，住在外面要两夜三天的营会。当对于那个年龄的男孩子来讲，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男孩子之间是经常会打来打去的，所以我非常的担心他。当他去参加营会的时候，我非常的担心他会出意外。所以当我担心的时候，我心中就不断的想象他安全的画面，他会安全的、平安的、开心的回到我的面前的那幅画面。而当他的营会结束后，他平安的，当他平安的回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我的心已经不兴奋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活在信心的画面里面，我一直活在兴奋的里面，然后环境就是这样发生了，神与他同在，就一直在保守他的平安。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用信心描绘出你美好的愿景。可能你小的时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孩子，但是大了以后，你在不断的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你的想象力就消退了。你常常使用你的理性，使用你的常识，使用你的逻辑去思考，但是你的逻辑没有办法给你带下一个突破，没有办法给你带下神迹。所以今天你要点燃你心中的图画，你要点燃你的想象力，然后你会发现环境会改变，你会走出一个，你会活出不同的人生，你会梦想成真。那么最近呢，我们也要啊注意来保守我们的眼睛，就是不要去看那些手机上负面的信息，不要去看污秽的图片，保守你的眼睛，从而保守你心中的画面是美好的，是洁净的，啊，是能够祝福到你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啊，马上教会也要办营会了。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在营会的这几天中，他们会感觉到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浸泡在神的话语中，他的耳朵也一直在听神的话语，从而影响到他的心，他的心就会很容易充满美好的画面啊，充满你的美好的愿景。而当你的心能够描绘出信心的图画的时候呢，你的想象力啊，你的心中的画面就会成为一个真实，在你的环境，在你的生活中成为真实的这个样子。所以要从今天开始激发你的想象力，点亮你心中的眼睛，把你所期待的那个画面想象出来，充满在你的心中，你心中要充满你期待的样子。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你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现在让你的心中充满这幅画面，信心的画面，也就是你要看到神所看到的画面，神期待你看到这样的画面，然后神迹就会发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形象思维，让我们心中啊，这个 有这个可以有能力来想象出信心的画面。圣灵，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点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眼睛不再被撒旦所玷污，从而被神的话语来洁净，每天被神的话语来洗刷来洁净，让我们的心中重新来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愿景，一幅信心的愿景，我们的梦想重新被点亮，重新这个描绘出来，从而让神迹得以彰显，让我们的环境发生改变，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寻常的一生，一个成功的一生，一个蒙福的人生。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做奇妙的工作，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一起说阿们。